下面大友们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可以先排麦啊。
丁力法师，我想问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极乐世界当中的那个福报庄严土，就是那个圣者境界那样，是如来藏的显分吗？它属于这个圣义地还是世俗地？第二个问题，
你稍等一下，你第一个问题说什么是如来藏的显分吗？没听清楚。
那个十宝庄严土，也就是圣者境界那样吧。
十报庄严土，你指的是菩萨所见的清净刹土，还是佛陀的自现刹土？
极乐世界不是有四个土吗？第三个土是十宝庄严土，最后是长吉光土。我说的，那个
十报庄严土是什么概念？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就是爆土，爆身土。
报身刹土是吧？
对对对。
你的意思说报身刹土是不是如来藏光明的显现？是这个意思
对
吧？
对对对，是。
报身刹土的话，它也不能算究竟的如来藏光明的显现，因为，报身刹土和化身刹土都是属于是那个度众啊，佛陀的事业呢，度众度化清净与不清净眷属而起现的一种清净相，所以其实还是观待众生的所见而所见的，所以还不能算是究竟如来藏。这个佛性光明自现的那样的这种境界，还是有区别。
属于世俗地的，
如来藏光明也属于世俗地呀。二尊的角度讲，这个不是说是因为世俗地所以不是，是因为他所见还是属于不究竟，是这个意思。他还有
好，
遮障，还有遮障。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一个瓶子，瓶子的话，它虚妄的话，虚妄相它就是一个瓶子，但是我们通过中观分析它是没有的，没有的。现在就是说如来藏有显分了。显分的话，它是不是可以说万法的显分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一个，就同一个。所有的显分，比如瓶子啊，或者汽车啊、房子啊，它们显分都是同一个。那么，
你稍微等一下，不着急啊。你说我们用空性抉择的瓶子实际上是不存在，你说的瓶子是没有的，这个没有是什么都没有，断空的没有，就是空空如也，还是一个什么概念？你先把这块先理清楚了。
瓶子是没有的话，也不能说断空吧。根据我们业力显示，不同的瓶子，甚至说根本就看不见。但是你
为
的，
什么看不见？你现在。你的这个没有到底是有显现还是没显现？我这么问，你认
没
为
有，
的这个没有，瓶子没有。
根据你的业力，看到的瓶子，比如说甚至看不到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我们看天人的东西就看不见，摸也摸不到，感觉不到，但是天人
你
就是
那个
看见。
是属于你的眼根不能见的范围，就是说瓶子太远了我也见不到，但是这个跟你说的瓶子被空性抉择为没有的这个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干嘛绕到那儿去呢？
那
你
么
说
意思说，
用空性抉择瓶子没有，这个没有到底有没有显现？
显现要么根据自己的业力来显现，业力不到的话还是不显现的。
业力不到不显现，那是因为瓶子它缘起的因缘不具足，那这个瓶子本身就不存在，这个不存在的话跟虚空一样的，你就不用说是瓶子用空性抉择为空性的时候，它的这个显有可能是因为显或者不显，这两个不是一回事哦，这两个没有任何关系。那瓶子因为因缘不具足而不现，就像雪山上不可能长玫瑰一样，这种非抉择灭的这种不显的话，不需要再去探讨什么嘛。本来就没有而不显嘛，是这样子的。
那么万法，那比如说那个如来藏的显分，它显示万法的，那么它的显分难道是
那是一种，我看啊，我这么形容哈，如来藏它有它的妙力显现。那如来藏的妙力显现呢，其实本来是，就是白罗的这种显现。然后你把它看成黄罗的话，我把它看成红颜色的时候，就是这种关系。其实，你看成把它把白罗看成黄色，我呢，我的业力更奇怪，我的自己的问题，我把白罗还会看成红色的可能性。我是举例啊，假如是这样，那你说这个显现到底算谁的？
理解，万法的本性是万法本身就是空性的，都是因缘和合的。
明空双运的万法的本性，不给他打那个什么，不用关他的麦啊，我们两个稍微对一下，对话一下，好吧？继续说，
万法都是空性的，但是呢，就是说， 你如来藏它的显分的话，它显示各种各样的万法，那么它这个万法都是空性的话，是不是万法所有的在如来当中空的显分就是一个了？
不不不，袁达，我这么问你啊，你说如来藏显示各种各样的万法的根据从哪里来？它为什么会显示各种各样的万法？到就像我刚才举的，我把咱们两个都比喻进去了，你显现的各种各样的万法，刚才那个黄罗是万法之一，刚才我看的红罗是万法之一，虽然可能没世界上没有看成红罗的啊，我就随便举了。那你觉得这个是如来藏显的呢，还是谁显的呀？你能说清楚不？这个地方说清楚，其实就搞明白了，
就是因缘呢，
到
因
底
缘和
算如
果
来
报。
藏显的，还是算怎么回事？
比如一个瓶子和一个柱子，一个瓶子和一个柱子，它肯定是显示是不一样的。
哎，对对对，
那
一
为什
样
么？
的意思嘛。你显的黄罗和我显的红罗不一样，到底是如来藏显的呢，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其实你问的挺好的，到
阿
关
赖耶
键
识
点。
里显的，阿赖耶
哎，
识
那跟如
总是
来
不一
藏
样。
有关系吗？跟如来藏还是有关系的话，如果没有如来藏的白罗，你这些东西也不现吧？
对你那个污染上，如果污染了，就是阿赖耶识嘛。
你要是能说到这个程度上，我觉得基本上思路应该算得差不多理清了吧。我们看到的啊，就这么讲，就是说，比如说我刚才举的例子，我说你，结果你呢看成黄色罗，我呢看成一个红色罗，那么这个红色和黄色它其实上也是需要有一个基的，对不对？那如果空空如也的话，我们有时候大家经常说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就是离喜大空性。要是空空如也的话，那其实我们就什么都不见的。它还是有一个，因为如来藏本身它有这种白罗庙里的显现，是不是？那我们属于错认。这个错认的这种迷乱显现，是不是叫本无而有？因为你客观的角度来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出现过黄罗呢？或者红罗呢？没有。所以叫本无而现，但是的话，毕竟又现了。虽然本无，但是还是显现了。显现它跟白罗是什么关系呢？有法和法性的关系。哎，有法和法性的关系。所以还不是如来藏现万法啊。就刚才为什么我抓着这个问题问你说如来藏显现万法这句话不精准，不是如来藏显现了瓶子和柱子，是我们把如来藏的一种妙力的这种光明的现象看成了，因为相续中的二取习气，见为娑婆世界的这些品诸的一切法，是这个关系。
那么也就是
让，
如来藏一个功用，如来藏的一个显现的功用。
对，它一直在起作用，这个话是没错的。
那么如果如来藏它是有这个功用的话，能不能理解成，那么就是理解成它如果起功用的话就是无常
你
啊？
别局限"功用"这个词啊，我同意你的话的这个意思是想表达意义，不是话就去局限如来藏只有一个功用的那个功用，你抠字眼的时候你是永远想不清楚的哦。哎，你我们俩的思路一定要达成统一，是不是？那如来藏它会起作用，它是有这种力量的，但是我们把它这种妙力的显现所现的这个错认错看成了其他的法。错显现成了其他的法，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而不是只是像种子的那个功用。我就担心你就理解成它是种子有产生芽的一个功用力。我认同你的这个功用的含义，不是那个意思。它已经有显，它如来藏本身自本体是有它的妙力显现，但是我们错认，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才叫有法和法性，就是黄罗和白罗的这个关系很像，这样好懂吗？
也就好像如来藏是个虚空。
如来藏不是虚空，虚空是没有显现的，虚空就是无生无住无灭的一个无为法，什么都没有的。你要是把如来藏直接理解成虚空，有些道友就会想的是空空如也的一个，这个也不很像它。
虚空一个比喻吧。
算是比喻，从它的无为的那个特色上面来做的统御，是这样，无中无边，无生无住无灭。大无为法的体的那个角度来用虚空做比喻的，但只能说是类同，只能说是类同，相状完全不一样。就它的这种 虚空没有显现分吧，虚空其实上就是不存在呀，但是如来藏是存在的。
那我总结一下，就是如来藏它那个显分就好像是一种功用，就是能把那个根据自己的业力啊什么的来显示不同的那个就是那个万法。
它不是功用，它本身如来藏一直是这样显着的，是我们错认，我们俩的表达的角度，我觉得还是有点区别的。你再想想，
这种很难用语言来说吧。
对，反正你意思如果理解的没问题，那就没有问题。但是你刚才这种表述方式的话，我老觉得我们俩观点还有点不一样呢。你是老说功用功用，你这个功用是指的显现本身，还是指的它只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啊？
那这样说吧，一个瓶子，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瓶子，就是说，是四叔地一个瓶子。那么在圣义地当中，本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样子，这个瓶子到底是什么样？
对，对对，
这个属于需要那个这个证悟才证悟之后才行。
对，它有它本来的样子，就这个意思。它有它本来的样子，然后呢，它还是离析大空的，然后它还有它自己本来的样子，但是我们现在看为是瓶子的样子，就这个意思，差不多。思路对就可以，
那么
用什么语言去形容都没关系。
那么一个瓶子和一个柱子，它本来的样子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就是说，如来藏当中一个瓶子和一个柱子，它的样子。
你要是这样的方式想要是用我们现在啊，咱们凡夫皆位，你要给我描述出来如来藏它的这个妙力显现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很难，这个是修行所正达的，然后用语言无法去描述，你直接用语言去说，那这个瓶子的是那个法性是什么样子，柱子的法性是什么样子，我们在经教里面是说过吗？法性是唯一的一个。但是这个一个又不是我们那个一多的那种一来去界定的，所以用分别心去想，想多了会偏哦。就是分别心就是起到手指的那个作用，但是这个分别心所界定的这个意义的话，永远不是实相真实的自相的那个状态，知道了吧？所以说不能过头了，想过头了就错了，想过头了就为什么老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稍微还是觉得有点别扭，就这个原因。你在词句上的话啊，那它就是一体，它就是一个东西的一体。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在佛性上面也不是这样描述，远离一义。咱们中观根本会论第一个颂词啊，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所以属于是无分别智慧，超离分别心的所缘。所以你用分别心去一去界定的时候，就与跟它的本体就开始距离远。哎，你们把握这个分寸要把握这个分寸。分别心想多了，肯定就想错了。它需要一种，它就是一种意会的。它借用这个名言，借用我们的词句，借用我们分别心用浅愚的这种总相的这种力量，逐渐的让你去体察和证悟觉性。觉性不是想出来的，是靠证悟修出来的，是这样子。所以现在用分别心去想的时候，就想不到点上，然后浮现不出来它的自相，因为它本身不在分别念的范围当中，所以不可能浮现出它大概的自相来，是这样子的。
那么也就是说，一个瓶子一个柱子，我刚听法师说，就是说可以说它是一个法性，法性就是一个，但是又不能，实际情况也不能说它就是一个。
不是我们分别心当中理解的一多的那个一。
好的。感恩法师。
哎，不错，问题问得很好的。
师父，就是刚才的这个如来藏的问题哈，如来藏的妙力显现，虽然说用语言这样表达了，但是我们不能用分别心这样去思维，说这个如来藏的妙力显现就跟我们想的一样，是一个实有的白罗呀，或者不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就超越分别念，那我就不想这样子，可不可以？用语言是这么表达了，但它其实根本不是我们分别念认为的这样子。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表示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去用分别念去想象如来藏的样子，就是它是什么形状啊，什么颜色啊，这个肯定是很困难的。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用分别念不能够大致的去描述出如来藏它的体相， 体相和形象是，我说的这个体相，我用体相这个词准不准确呢？体相就代表的就是它是一种离系的，它是这样的那种，就是它的这个它的这个状态，用体相来形容啊。刚才我说我们用分别心去想，如来藏是不是那种很光明的，就很亮的一个东西，然后是圆的呢，还是说是就是一个光啊，还是一个就是什么？那这种去想的话肯定都不是他。但是呢我们现在借用这个高僧大德的，就比如说咱们学中观，然后现在上师给我们讲宝性论，然后描述的这种如来藏的这样的这个他的这种特征啊，他这种大无为法这些特征，这个的话其实是可以用总相的方式去圆。但是你用总相的方式这样去圆的目的的话，是它可以最终让我们逐渐通过实修的方式呢，切入到它的真实的自相状态当中去啊，倒不是说是永远都不能思维的那个意思啊，是这样的，这个能鉴别开就好了。
哦，好的，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空性不遮止显现的，这里的显现它并不是我们认为的实有的显现，是吧？就是它就是当我们说到这个显现的时候，它就是如梦如幻的，它在世俗中也是这样子，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怎么说呢，这个空性不遮显现的话，主要是这个大家的执着点是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显现分本身这种显还有没有去纠结这个问题，而不是从它是不是破实有的角度。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在分析这个话题的时候呢，道友们的执着点就不在于说空性有没有把显现的实有破掉了，而是在于这个显现在空性的这个状态当中还能不能留得住，就它这种如梦如幻的显现分还能不能留得住。我们经常说，我们说这个空性的话破的是它的这个自性实有的这个，所以它显现的因缘聚合起现的这个显现分还在，是在这个问题上做一个讨论。但有些情况下这种迷乱的显现分都会直接破掉了哦，就是显现分都留不住，它是有这样的情况，我今天课上是讲过了。
好的，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缘起和性空它是一体的两面，那么就说明有一个一体，就是刚才是不是和理解如来藏是一样的，这个一体不是我们分别念认为的，它有一个就是一体，然后它有两面。
我在这里讲到的这个一体两面的一体呢，就属于是就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的意思，就是主要想表明的显就是空，空就是显的那个含义，所以用语言当中咱们汉语的这个一体来相似去描述，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不可思议的啊，就是一个法的那个含义，就是一个，显就是空的，空就是显，就是这个意思想表述的含义。两面是从它不同繁体的角度来安立的意思，不同繁体的角度来安立的那个含义。
师父对的，就是不同繁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用分别念特别难以理解，但是它还是有一个离系的那个有的那个状态是有的。
为什么对，你看啊，为什么要用繁体这个词呢？因为我们用名言当中咱们汉语的一句话，没办法把这个万法它的这种几个特征的话一次性表述出来。你就比如说我以前举过这个繁体的例子，就是柱子的这个无常和所作，对不对？那你说我这个描述所作的话，它也是这个柱子本体的特征，它是因缘造作出来的。你说我在描述呢柱子无常这个繁体的时候呢，它也是柱子本身的特征，就是它是属于刹那生而寂灭的。但我现在没办法用一句话把这个所作和无常全部概括进去呀，就不好去概括的话，我就从不同的角度，其实你们都知道就是柱子这么一个法，从它本体来讲就是这个东西，但是从它是因缘产生的角度叫所作，从它是刹那生而寂灭的角度叫无常。所以说也就是柱子这么一个法，从它呢具有这个因缘聚合显现的角度叫做世俗地的显现分，从它自本体就是空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叫做它实际上是性空的这个自性，就是两个繁体的意思，在描述一个法它会具有的特征。 就这个意思。嗯，这样好理解吧。
师父刚才举的例子是柱子，就是说有这个柱子。那我们理解，
要有，要有，
对，我们理解的就是离系的大空性，我们理解它的时候，它是也是有一个离系大空性，可以这么理解吗？
哦，这样子讲可能会有点问题啊，它你就会有容易去落到这个把空性的本身认为它是一个真实实有的本体，这个角度可能就有点不方便了。离系大空本来是描述所知所具有的一个状态，你最好不要把离系大空本身又安立为是一个事相的这个方式来成立它，它就会变成实有哦。离系大空自己的本身也不可能是实有，它是描述一切所知它具有的一种特征，是这个意思。
好的，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你们问的问题都很好哈。
顶顶上师三宝，顶顶师傅，那个弟子就是说在那个学习那个宝性论的时候哈，就学习到那个众生那个都具有那个如来藏，那个感觉就心里面很高兴哈，但是同时就出现一个问题，就好像觉得对那个暇满难得哈，好像就没有那么就是那么珍惜了一样，感觉就我反正那个在因缘聚合的时候，我那个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我肯定都会成佛，就能没有对于那个追求解脱哈、那个就没有那么急迫了。然后弟子也觉得是，弟子是把那个实相现象有点搞混了，可不可以请师傅开示一下？感恩师傅。
这个问题倒是问的很实用的，也是属于初学三转如来藏光明的时候可能会撑起的一种很正常的感受，还是用心学了哈，还是蛮好的。那我们说呢，你的这个想法的话确实啊，就一方面我们学了这个三转如来藏光明的教义之后就会很有信心，就像以前跟大家举过一个比较好懂的例子啊，就是知道自己地底下自家的地底下有宝藏，哪怕这个地是铁做的我都会想办法给它挖出来，否则不甘心啊，是吧，我已经有了，对不对？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那意思呢就是不，这个未来的话其实都会成佛。那这个未来这个词对有些人来讲可能就是属于是寄生来世啊，或者是来来世，那对有些人来讲的话就是无量劫啊，你看你自己选择哪一个。所以暇满很重要，其实我答的是最简单的思路，就是什么呢，如来藏光明在我们每个人的众生相续当中都具足，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只要因缘具足的时候它就会体现出来，关键这个因缘怎么样具足。我们现在大家学了一些这个中观的内容的话都知道，轮回中啊，只要现在咱们每一位道友就包括我在内，目前来讲咱们是不是还没解脱，还属于是啊，解脱的咱就不说了啊，在这个你们这个群体当中有解脱的人不在我说的范围之内啊，这是我们顶礼的对境了。那我们在座的道友如果现在都没有解脱，包括我在内哈，还属于是个凡夫俗子，那你知道你在轮回当中轮回了多长时间吗？前计无始啊，前计无始，这个前计无始就是找不到一个头，而且找不到这个头的意思还不是说因为太漫长而说无始，是因为它真的无始而说无始。你想想我们在轮回中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如来藏在不在呢？一直都在。出来了吗？还没出来呢，现在不是还在用功啊，这会儿是很清醒的方式在用功了，对不对？咱们一直善知识啊，一直了什么，他待了无量劫哦，这个是真无量了，这个无量就跟咱们高中学代数的那个微积分的那个有点像，微积分的那个一样，永远没有尽头，是没有头的一种方式。我们都待了这么长时间了，如来藏还没有显发出来，所以说体现出来暇满难得很重要，就是他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他虽然在，但是一直埋在那儿。你必须要想办法精进，你要让自己要具有拥有暇满难得的条件，你才有机会把它开发出来，因为暇满都没有的话何谈修行，修行没有的话倒是这句话是好听的，他一直都在那儿，你就是未来佛，但是这个未来的话可是遥遥无期啊。我们受得了轮回的痛苦吗？不是已经受不了了吗？待了这么久了想要处理吗？就是这个关系。所以道理虽然是这样子讲 但是更加需要着急的去发起精进，因为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呢，这个如来藏它是是以自性不变的方式存在着，但是始终对我们来说呢就没有享用到，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师傅，
每个道友再提一个问啊，今天时间稍微有点紧啊，我们还是到点要抓紧一点。
我想问今天讲的这个法日，就是说黑暗和光明是不并存的相为，就是说因明当中说的，那我能不能请法师就是说一下，就是怎么样让我信佛他为什么不记错。感恩法师。
这个的话就是从刹那来分析，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刹那呢，当光明出现的这个刹那的话，黑暗就已经消失了，所以这两个没有在一个刹那中驻留。你要是非要说让你能够感觉到的话，那只能用显微镜啊，或者是用一些科学仪器的话让你限量见，因为我们讲的这些的话是在心相续当中去认知它，然后在心相续当中的话去思维这个法理，这个用眼睛去看的时候我们看的都是粗大分嘛。你说我眼睛光是这样子一个粗大的眼根看，那么一个眼根能产生一个见柱子的眼识的话，其实这个柱子已经安住了这个至少六十个刹那，就是好几十个刹那之后才能被我们的眼睛所见了。如果说你特别想说你让我怎么能够看到或者体察到的话，体察到的方式就是我语言讲的这种思路，然后你跟着这个思路去体会。如果想要眼睛看，就是借用现在科学的方式方法仪器去看，我只能给你提供这两个方便，因为现在在 YY 上面的就没有办法了。他我们是从他什么呢，到底有没有接触的话，我们都不是从那个一段时间去观察呢，你肯定是要就是他不是对方的观点也说嘛，他有很短很短的那个时间的接触。那如果这个要想证成说对方这个观点依旧无法成立的话，你要想限量感受到就是用仪器去感受可以。但是现这个科学的这个仪器的话，它也应该能够发现的话，在光明在的时候一丝黑暗都找不到，确实是如此的。再问，
那法师能不能用前面我们学过的，就是两个物体相融，在同一时间空间位置都相融这个来破，能不能这样想？
这个很难破啊，相融的这个都是可以并存的，相融的这两个法都是可以并存，它就算是没有相融，先不说全体融入的方式，它两个法挨在一起的时候，它都是可以并存，光明和黑暗根本没有挨在一起的机会哦。那个思路破不掉吧。
我理解的这个如来藏就是这是一地菩萨以上他们这个显现的，这是功德福恩，是能不能这么说啊？因为一地菩萨跟阿地菩萨照进的万法的显现是不一样的实相，能不能说是一种功德啊？
不能说是界定在功德，因为呢一地菩萨以上的话他就已经现见如来藏光明了，只不过见的程度会有区别。以前做的比较通俗的比喻就是如同你们来过学院吗？你们到了山门口，当你们看到坛城的时候不是都很高兴终于进来了，就如同像在山门口看坛城，或者说在山底下看坛城，和在这个坛城跟前看坛城，见到了吗？都见到了，但是呢所见的这个圆满明了的这个程度有区别，用这个比喻相似去理解一到十地菩萨见如来藏光明的那个区别点，我们只能用比喻类同说，因为菩萨的境界的话咱们很难揣测，只有自己现证的时候才能去体察，是这样。只提一个问题啊，抓紧时间。
哦，感恩法师。那我理解那就是如来藏是大光明的体现，我都以为每个物体的大光明都是一样的，这个如来藏。那现在从第一个师兄问的问题，就是说是不一样的，要真心证了
才能。
啊，是一样的。
为什么说不一样呢？哎，你在山脚下看坛城，跟在坛城跟前看坛城，你能说这个坛城不是一个吗？
不是的，是法师，我说的就是
所见不相同，所见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坛城就是那个坛城，你见到的就是这一个坛城了，你不能说坛城不一样了吧？
法师，我意思就是不同的物体的光明藏，进入的光如来藏
一样的，
一样的，
法性只有一个，不是多个。
哦，那感恩法师哦，那我原来理解的不错，我下面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
哦，阿弥陀佛，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有一个问题，是破因缘品中的，因为我们这一届才开始学，从头学。就是问题很简单，他就是当时讲诸法不自生，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他是无全生无一生这样的一个过失。就是在举例的时候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在举例的时候呢，一般是举比如说种子和苗芽，棉花种子和棉花的生成棉花，这个呢是它裹在阴中已经产生了，所以是无一生。但是我们在举例的时候，大家讨论的时候呢，还在举就是这个比如说桌子生桌子，电脑生电脑，我就认为呢，就是这种举例方式是应该是不对的，因为毕竟我们在破因缘嘛，它是这个有因果，为什么要说果在因中呢？桌子生桌子，电脑生电脑，这个我们都知道在生活中都不存在，我们也不可能执着这个，然后呢它也没有因果关系，这种举例方式是不是没有任何意义，我就不知道这个说论外道对于这个自己产生自己这个意义。
这个其实的话，对于道友们有的时候想用这个举例，你也知道啊，比喻和意义的话，它是起到一种让我们思路能够安住在它真实意义本身的那个思路的作用，所以不用特别计较比喻用的是不是合适，它实际上本身的意思说桌子自己能不能产生自己的那个自身的这个意思，知道吧？不可能，对吧？你其实就不用去计较，可能比喻呢它不一定说是很精准的一个比喻，但它想表达的那个含义就是能够意识到，你能意识到这个自身不可能不合理，达到目的就可以。所以有时候道友们在探讨的时候呢，对于有一些道友举的是属于我们经典之外其他的例子的话，可以相对的包容一点，关键在意义上面达成统一，这就是最终的目的。有些比喻举的会很贴切，有些比喻可能举的不一定那么贴切，但它最终的落脚点的话，应该思路都是这个思路的话，你就不能说它完全是错啊，只是说比喻举的不是很精准而已，是这样子，好吧？
法师，明白了。
说到这些问题呢，那今天这样子，你们后面的道友的问题，就有点抱歉了啊，就是大家还是发给管理员，然后我下一堂课的话给你们这个就是看一下，有些也是提的比较关键的这个问题，我给你们答一下。另外一点我倒是啰嗦几句呢，借用刚才这个道友的这个提问啊，我还是跟大家呢这个稍微的聊两句啊，就是说道友们在自己共修小组里面共修啊讨论啊，这个不管是不是辅导员啊，这个还是普通的这个道友呢，对道友们这个互相之间探讨过程当中的话，也是这个原则，就是不是计较在某一句话的这个文词上的一个界定的对错上，而就包括的话，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误区会在哪里，有的时候我跟我自己家人，谁先不要发信息啊，这是什么声音，就是我跟我自己的家人在那个沟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家人就会把我比如说我说了一个词，其实有时候我讲课的时候你们也能感觉到，我自己会琢磨，我说我刚才用了一个体相这个词，我的意思，我说这个体相的意思是什么什么什么，我就想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几千人去听这个体相，可能大家各自有各自对体相的理解，就会不一样。那我表达呢，我想借用这个词想表达我那个含义的话，人家本身对体相的理解如果跟你有差距，他对你最终说出来这句话的理解就会有差距，他就会觉得你说错了，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呢一个方面，你们学中观的时候也是一定要记住，这个文词只是为了想最终达到我想要表述的那个目的的那个意义的这个一个途径，知道吗？不能在文词上面过度去扣，而且有一些道友已经听懂了对方说，他说我刚才说这句话为什么能立这样一个宗，是因为我的这个角度想解释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某一个词是什么什么意思，他已经听懂了，他还在跟对方在这个词上去较真的话，这个就属于是文字上的狡辩啊，文字上的一种辩论，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就你就算是啊，那你只能充其量给我发一个泰国说，好，我承认我这个词用的不是很精准，你就能达到这个效果，然后就没有别的意义了，知道吧？大家养成好习惯。那 这个讨论，就是刚才我说学中观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你们天天在这个自序派、因尘派分不分二谛上面，到底是相似空性，相似空性到底能不能双运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上去弄，你说多少的话，其实都是为了表明你相续当中到底有没有这个见解，是不是能够把借用这个文词落到或者让别人听懂你想落到的那个意义的本身上，抓住这一点就到止了。不要在文字上面的话做无谓的那个辩论，知道吗？那平时讨论也是这个原则，平时讨论也是这个原则。大家用多了之后的话，其实你像当然跟我们法师有这种共修的因缘啊，这个也是很受局限，一星期一次，然后每次答疑也是急急忙忙的啊，这一点我也很抱歉，有时候我说话啰嗦，有点拖堂，但是的话。很多时候其实是你们道友自己之间互相帮助啊，道友之间的探讨很重要啊，不要去轻视周围道友的那种见解和智慧，其实你们的智慧是很圆满的，就只不过问题就是你像我都学了好几遍了，你们还没来得及学，是不是只有这个差距，除此之外的话本身智慧都很圆满，所以互相之间探讨的话能升起很多的真正的定解。那所以道友之间呢去交流的时候呢，要把握好这个中道的分寸，把握好中道的分寸，在道友们语言表达的这个方面，有时候如果你真的觉得他这句话让你有疑惑啊，觉得不好理解，你就可以问一下啊，那个词儿你是界定在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当中，其实这样的话很多误会都会消除，而且你会发现最终他想的跟你想的除了词句上用法不一样之外，基本上思路都是一样的，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家在这个上面呢也要这个去怎么说呢，要去磨合，然后最终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有时候跟道友之间的探讨对你在法义上啊、修行上面啊、信心上面的这个帮助和理解也是不可或缺的，就是也是作用是很强大的，好吧。要不今天就先打到这里。剩下呢有就是有几位道友的问题没有答到，我有点抱歉啊，那么这个道友们下一次就早早拍卖，好吧，早早拍卖，我们下一周六呢尽可能的再给大家回答一些问题，那今天有一些没问到的话也可以把问题交给管理员，回头管理员呢提前发过来，发过来以后的话我再提前看一下，好吧。好，那今天我们的共修就先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把今天文字的山根以及31切凡圣所到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好。